这个时候他才绕回来写香菱，就是香菱这么多年从一个这么苦命被卖来卖去的女孩子，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完成她生命的梦想，就是读书写诗了，进到大观园。那等一下大家也会看到这一段，就是那香菱学写诗学到有点像疯了一样。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教育里没有引发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一直在那边逼着，所有东西都逼着，所以所有的孩子最后就痛恨书。可是你看到香菱学诗这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个动机，有一个生命的梦想，最后他自己日日夜夜连睡觉都不想睡，就在那边想怎么写诗，怎么起承转合，怎么样押韵，然后去背所有的杜甫的诗、王维的诗，去丰富他自己。所以我想教育很有趣，就是怎么找到那个乐趣啊，怎么找到那个动机跟乐趣以后，其实旁边教的人根本是不费力的，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很高的主动性。可是是真的非常难啊，就是引发生命里面的追求跟引发生命的梦想，恐怕是教育里面最难的东西。所以香菱这一段，我常常跟很多朋友开玩笑说，国文的作文课应该拿去教，那古典文学学写诗也应该拿去教，因为就是林黛玉一点一点地告诉香菱怎么写诗，古典的诗要从什么入门，然后一步一步怎么学技巧，那技巧之外怎么去把意境提高。所以《红楼梦》里面这一段其实是一个文学的教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范本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参考一下它里面提到的这些唐代的大家啊，从王维的五律开始啊，为什么从王维的五言律诗开始，然后接下来杜甫的七言律诗，再进入到李白的七言绝句，那当然有它一定的过程，就是黛玉把她自己读书写诗的过程一一的交给了香菱，然后香菱也从不会写诗开始练习，写得不好，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技巧进步了，可是有一点生涩，到最后终于写出了最好的诗。而最好的诗今天我们没有讲到，是她在做梦，她梦里面得了八句诗，最后变成最好的诗。所以旁边的人就在那边感叹说，她真是通灵了，就是你一个人啊，喜欢一个东西，要一个东西，然后这样子去追求，到最后那个神都被你感动了，所以那个诚心所感，就梦里面得了八句，然后大家说，哦，怎么写出这么好的诗出来。可是我觉得那个很有趣，其实就是因为你所有的神魂都牵挂在那个事情上，最后他就会有一个东西就痛出来了。好，所以这一段其实写得非常有趣，然后宝玉在旁边就很感叹说，宝玉一直相信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生命都不是老天要糟蹋的，他觉得任何一个生命都会找到他自己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所以他就一直很叹息说，像香菱这样的女孩子长得这么漂亮这么聪明，可是命这么苦，从小被卖来卖去，然后又嫁给薛蟠这样不学无术的人，他觉得这个人好像已经被老天糟蹋，可是看到香菱在写诗，他说毕竟老天还是疼他的，就是让他最后生命有一个梦想。然后他们就一起去看惜春在画画，记得吗？惜春那个第四个女孩子在画大观园图，然后上面就说啊，哪一个是宝钗，哪一个黛玉，那旁边人就回头跟香菱说，会写诗的都会画在这上头，你赶快把诗写好吧。那其实这里面意思说，这个诗是你自己生命留在历史上的一个痕迹，你生命活过的一个痕迹。所以我觉得《红楼梦》这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隐喻，就是大观园，基本我一直认为大观园是一个青春王国，而在这个青春的王国里面，这个个人的生命有他自己的某一种自负跟自己对自己的疼惜。我们常在人世间渴望别人疼惜，可是我相信一个生命自己不疼惜自己的时候，他人的疼惜其实是没有用的啊，就是他首先是一个对自己的疼惜，对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的那个价值感。所以香菱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在这样卑微的生命里，他不觉得他的生命一直是在堕落的状态或者沉沦的状态，尤其在前面假设的不堪、薛蟠的不堪之后，写香菱这一段是特别有深意的。所以对比其他两个男子，香菱变成一个生命上有追求的一个个人。所以我相信曹雪芹真的是蛮看重女性的，他觉得这个整个家族腐败的男人的堕落里还有一点女孩子的生命的性情在里面啊，就他有个人的生命的追求在里面。所以我们看一下 香菱学写诗这一段啊，香菱就进到园子来了啊，非常的高兴。香菱就笑着说：“我这一进来也得了空，好歹教我作诗就是我的造化了啊。”他一心一意就想写诗。我们今天也很少碰到一个这样的国中生了，一心一意就想写诗。我想那个东西是很迷人的。其实现在回想，你在某一个很奇怪的年龄啊，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写诗，有的没的，东一句西一句。我刚刚提到说，有时候就被旁边人笑说：“哎，怎么写这么肉麻的东西之类。”可是其实是那个生命里的一种梦想啊，就想自己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啊，那些句子自己一个人在那边东写一下西写一下的这样。然后黛玉就笑着说：“你既然要学作诗，你就拜我为师吧。我虽然不通，大概还教得起你啊。”所以这些女孩子彼此之间也有一种爱护。就黛玉也大辣辣的说：“你要写诗，那你就拜我做老师，我来教你。”她说：“我虽然也不怎么通啊，稍微谦虚一点说，我也不是多写得多好，可是我可以教你，因为香菱从来没写过诗。”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面，他们就结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香菱就很高兴说：“果然这样，我就拜你做老师，你可不许逆反啊。”这个逆反这两个字用得很有趣，就是一个人在学东西的时候，那个老师真的有时候受不了啊。我那学生有时候写论文是从美国 Ohio 打电话来说怎么，你这快疯掉了。我最后就问他说：“是我在写论文还是你在写论文？那我为什么半夜要爬起来接你这样一个电话，然后跟你讲那个论文怎么写的？”可是有时候很好玩，你就会觉得那里面的人的关系很有趣啊。那个逆反就是你做老师你又不能逆啊，你要有那个耐心，你不能烦啊，你要想办法说你就慢慢带他，因为他就理直气壮说：“当年还不是你我才去读艺术史，还不是你惹的祸。”然后就想啊，算了，这是倒霉啊。然后说：“我在台大读历史系读得好好的，干嘛就你要跟我讲艺术史？这下完了，我就读了艺术史。”所以你就只好一辈子要负担他的东西。所以我想这里他讲的逆反，就说好，你要教我写诗，可是你不要逆反啊，我就整天要找你的，要跟你麻烦的这样。